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2月2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俄继续背靠背取暖，两国本周举行年度联合海军演习。北京疫情泛滥，警察保安严守火葬场，民众判断疫情全凭感觉。多名抗议人士因白纸运动被刑拘或传唤，维权律师、义务法员被捕者遭骚扰。
呼吁就是我的孩子平安回来，越快越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陆洋为您播报一组要闻简讯。首先是中俄继续背靠背取暖，两国本周举行年度联合海军演习。陆洋。
好的，志远。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12月19号宣布，俄罗斯与中国将于12月21号到27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这项从2012年开始的两国年度海军联合演习，将包括在东中国海海域进行导弹与火炮射击训练。俄罗斯国防部表示，由于演习将于星期三开始，参加演习的俄罗斯舰艇星期一已经从其远东海参崴的军港启程。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与美国以及西方关系的恶化，北京与莫斯科一直在加强双方包括军事合作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关系。由于北京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指责美国和北约挑衅俄罗斯，莫斯科也投桃报李，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表达坚定的支持。
关于澳大利亚外长访华以及双边关系的进展，继续请陆洋介绍。
好的，澳大利亚和中国都宣布，在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应邀星期二12月20号到中国访问2天。他将是自2019年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政府部长，显示两国持续了数年的紧张关系可能正在走出低谷。澳大利亚自由党领导的前政府曾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的源头展开调查，并响应美国的呼吁，限制中国网络设备巨商华为参与澳大利亚的 5G 网络建设。北京对此强烈不满，随即对澳大利亚实施全面贸易制裁和外交抵制，并以间谍罪名抓获了2名华裔澳大利亚公民。
朝鲜称为研制间谍卫星实施了最后阶段的重要测试，是怎么回事？陆洋。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朝鲜国家媒体朝中社称，星期天12月18号为研发一颗间谍卫星实施了一次重要和最后阶段的测试，并计划在明年4月完成这项研制工作。韩国和日本军方当天表示，朝鲜在东海岸发射了2枚中程弹道导弹。平壤曾经发射过火箭并测试其卫星系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表示，研制间谍卫星是为了对美国及其同盟的军事行动进行实时监控。韩国总统办公室强烈谴责平壤最新的导弹发射，称朝鲜当局继续研发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继续挑衅行动，只会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
继续关注中国新冠疫情，假日临近可能出现疫情高峰，北京疫情泛滥，警察保安严守火葬场。继续由陆洋介绍。
好的，中国政府匆忙松绑防疫措施，首都北京更是疫情泛滥，警察和保安被派往北京郊区的火葬场周围看守，让人不得不怀疑官方公布的疫情死亡数字。星期一12月19号，官方报称全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为2人，但北京郊区的火葬场则是另一番景象。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上周五北京东郊火葬场员工告知该报，目前每天有200多具尸体，而正常情况下平均每天30到40具。中国官方星期三并没有公布全国范围有任何新冠死亡人数， 根据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预测，中国突然解除极端封控措施，有可能在2023年导致超过100万的染疫死亡病例。
以上是陆阳为您播报的一组要闻简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记者连线继续带您了解中国染疫数字无法反映真实，民众判断疫情全凭感觉，以及年终报道多名抗议人士因白纸运动被刑拘或传唤。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染疫数字无法反映真实，民众判断疫情全凭感觉。中国放宽清零的防疫政策后，中国国家卫健委宣布自12月14号起停止公布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的数据。然而即使是有症状感染者的数字也无法令中国民众信服，因为存在太多的所谓黑数。中国民众对于疫情的判断现在全要靠自己的感觉而非科学依据。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每日更新的数字应该包括重症率和 ICU 加护病房占床率，这可能会是另一个有用的指标，比较能真实反映现况并做好提前部署。以下是宇宙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探讨相关的话题。
陈云，中国国家卫健委呢，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中国卫健委宣布从12月14日开始不再公布无症状确诊者的数据，因为目前实行的是院检进检，但很多无症状的感染者都不再参加核酸的检测，所以没有办法准确掌握实际的染疫人数，因此很难的计算。比方说，中国国家卫健委12月13日通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270例，新增本土的无症状感染者5181例，在14日停止公布无症状确诊者之后，14日通报的本土有症状感染者是2249例，15日是1944例，数字越来越低。
这个看起来好像跟我们从别的渠道所发现的似乎不太一样啊。那么这些数字呢，从您观察来说呢，它引起了各方有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呢？
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数字可能不太可信哦，因为即使是有症状感染者的数字呢，也让很多人觉得都不太真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放宽防疫措施之后，官方公布的这个染疫数字不但没有像很多的学者专家所预估的会大爆发，反而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个数字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连日下降的情况。那譬如说，甚至这个中国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他就曾经在微博发文表示，现在各地的核酸检测量都减少非常的多，很多的感染者已经都统计不上来了。那么卫健委通报的每日新增感染数字显然是严重失真。那么像前南华早报的总编辑王向伟，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
这个每天的确诊病例这个数字也不真实，它实际上应该把重点公布在重症，给大家一个更清晰的感觉，就是说这个重症是在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更真实的判断。
王向伟说，中国卫健委呢公布的染疫数字可能只是真实呈现的一些数字的一小部分而已。他表示，中国政府现在取消了强制性的大规模核酸检测，让很多的居家检测阳性的人都不愿意去通报，因为他们还是非常担心会被拉到方舱医院去隔离。那么其次呢，就是中国大陆它不像香港有一个很好的网上登记制度，让感染者可以在居检阳性后就直接上网登记通报。那么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中国的染疫数字失真，每天更新的染疫数字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又有误导性。
这个听起来呢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从民众这一方面来说呢，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民众的看法呢，其实也跟官方呈现出来的数字是不一样的情况。 比如一名30岁他住在广州的马拉松跑者许先生，他就对美国之音说，广州地区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很多地方的药品和快筛都严重的不足，退烧药布洛芬也完全断货了，连现在啊，连柠檬都掀起了一股的抢购潮。那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和广州市的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这些发热门诊全部都挤爆，热得天怒人怨。他坦言，他13日居家检测出阳性，咳嗽的非常的厉害，但他自己也没有通报，也没有吃药，就一直喝热开水而已。隔了一天14日，他觉得就好了很多。那么据他形容，现在已经神气活现了。
嗯，那么从这个广州的这马拉松许先生例子可以看出呢，其实感染了可能很快就恢复了。那么刚才呢，你也说到退烧药布洛芬呢是完全的断货。那么说到这点呢，我想起一个网络上的段子，就是说大家排队买布洛芬，前面的大爷说要买贝多芬，轮到我一下忘了名字，脱口说出我要买达芬奇，这个老百姓呢当然是在苦中作乐啊。那么目前呢，这个社会上的像社交媒体上传递的一样，是不是基本就是遍地羊呢？
基本上是如此，没有错。像中国南方日报14日报道，广州市的妇儿中心呢，每天的门诊量在3天内从400人次一下子就增长到了1000人次。上周末2天，儿内科的发热门诊就诊量也明显的增长，广州市的第12医院的发热门诊的就诊人数也明显有攀升，该院13日的发热门诊就诊量就比前一两周翻了3倍。那么北京的情况也是相同，中国中新社下辖的一个媒体叫做中国慈善家杂志，14日就报道，很多的北京医护人员在轻伤不下火线的指示下，不得不带病上班，因为如果不继续上班的话，很多的科室就得停诊了。那刚才那一位马拉松的许先生说，现在他周围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们全部都染疫了，从朋友圈中的相互流通的信息，以及社交媒体分享的各种医院挤兑的照片和视频来看，也大概可以判断出疫情的严重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连线采访台北特约记者陈云，关注目前中国疫情最新状况的第一部分，马上回来收听第二部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新冠疫情最新动态第二部分，群体免疫的重要以及国际社会的担忧。
广泛的爆发呢，这个确实是不争的事实。那一些权威的渠道目前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自然科学杂志曾经有预估说，中国如果贸然解除清零的话，可能会在6个月内引发新冠的海啸，出现1.12亿有症状的病例，270万人住进 ICU， 并导致160万人的死亡。那 ICU 的床位高峰需求会达到100万张，这个呢容量是中国目前的15.6倍以上。那上海华山医院的张文宏近期也说，这次的疫情高峰可能会在1个月后到来，要整体度过这次的疫情呢，可能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
好像呢，台大呢有一位流行病专家呢，他有比较具体的预测，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是的，台湾大学的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研究所的教授陈秀熙，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科学期刊预估的1.12亿人感染、160万人死亡的数字，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的，主要是因为以日本、韩国还有台湾的经验来看，大概70%以上的人口都已经会感染了，所以用中国13亿人口来说的话呢，1.12亿人感染算是非常保守的一个估计。那么中国在卸下核酸检测之后，疫情的通报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通报的数字已经没有办法代表真正的染疫数字，而这个是全世界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不单是中国而已。 所以呢，陈秀熙教授他就说，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要如何去宣导，让民众能够了解说无症状以及轻症感染所代表的意义，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这样的这个大规模感染呢、啊，这个陈云，这是不是就是说并不是像大家以为的那么悲观啊？就像刚才那位许先生，他很快就好了，神迹活现。那么也许事实上呢，是增强大众免疫的一个渠道呢。
是的，没有错，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台大的陈秀熙教授他就强调，通过自然感染社区的免疫保护力来阻挡疫情继续扩大，来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传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陈秀熙还说，
所以民众本身对于这个核酸检测不再做以快筛取代的情况之下，就必须了解无症状轻症其实对社区来讲反而是一个社区的免疫保护力，这个部分其实是大家要了解的。
中国过去采取清零政策，使得中国在感染原始的武汉病毒之后呢，对其他的变种病毒的感染比较少，它本身就变成是一个很容易感染的一个所谓的易感族群。那么再加上原始的疫苗在面对新的病毒变种已经失效，而且奥密克戎它又具有非常强的一个免疫逃脱的能力之下，所以中国呢，它在奥密克戎流行期间实施清零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就是说，长时间的清零其实是不利于群体的免疫。
嗯，对，这个是物极必反的。所以呢，我想无论如何呢，先大家不要恐慌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自己把自己给吓到了。但是与此同时呢，最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呢，是不是就是接种疫苗呢？
是的，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王向伟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层面应该要每天来更新这个疫苗的接种率，用这样子疫苗接种的方式来作为鼓励人们接种加强针的一种方式。那台大的陈秀熙教授就说，中国现在唯一一个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赶快提升这个双价疫苗的施打率，达到全民的比率呢，至少要 80% 以上。这样子的话呢，中国的医疗能量才有办法去因应，也才能够避免科学预估的160万人的死亡规模。那么陈秀熙他也提出了另一个担心。
所以我们其实对于中国的疫情从六月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的担忧，因为它会影响到全世界可能的这个流行疫情的再起，因为人口数真的是太大。
好的，陈云。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连线采访台北特约记者陈云。马上回来，美国之音年终报道，多名抗议人士因白纸运动被刑拘或传唤，维权律师、义务法援被捕者遭骚扰。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年终报道，多名抗议人士因白纸运动被刑拘或传唤，维权律师、义务法援被捕者遭骚扰。中国多个城市爆发抗议反科学、反人道、过度防疫政策的白纸革命运动以来，当局加强了打压行动，多名抗议者遭抓捕或失联。曾到广州抗议现场表达诉求的女性公益行动者杨子金被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她母亲表示，杨子金为大家争取自由无罪，不该被抓走，期盼孩子快快平安回家。与此同时，中国多地近30名律师在响应为被捕抗议人士免费提供法律援助的倡议后，遭到有关当局和身份不明的人员警告、恐吓或骚扰。美加一些地方，华人持续举行抗议活动，声援震撼海内外的反对灾难性、极端性防疫政策的白纸运动。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年终报道，由陆阳播报。
11月中下旬以来，乌鲁木齐、上海、北京、南京和广州等数十个中国城市相继发生青年学生和市民群众举白纸呼喊要自由、不要封控、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等有政治诉求口号的示威活动之后，中国当局被迫放弃了严厉实施近三年被指怨声载道的所谓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国策。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参加反封控争自由集会的抗议人士遭到当局抓捕，或者连续多日与外界失联，警方抓人，秋后算账。网传南京传媒学院率先举白纸无声表达抗议的女学生李康梦已经失联多日，至今下落不明。李康梦是目前在互联网上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份名单中被抓或失联的十多名抗议人士之一。这份名单中最著名的人士是北京四通桥拉横幅抗议者彭在洲，他的真名彭立发。列名其中的还有魏海、杨子京等十多名抗议人士。魏海和他的女友据信是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献花哀悼新疆乌鲁木齐大火死难者活动的带头人。这场活动后来在警察到场戒备的情况下演变成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标志性群体抗议事件。江西南昌画家肖亮10月15号在推特上发布他的画作《彭立发先生画像》，次日遭当地警方带走，目前被以寻衅滋事罪名逮捕。这幅画像是他的推特账号最后一篇推文。据自由亚洲电台12月14号报道，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吴亚楠因支持白纸运动和要求保护参加抗议的学生而被校方以检查核酸为名诓骗送进精神病院。吴亚楠躲进精神病院厕所发求救短信揭露此事，引起他的学生们反弹，一些人权工作者对此事表示高度关注。杨子京为民请命被抓，妈妈盼女儿平安回家。杨子京是25岁的公益活动人士，从哈尔滨工程大学工程力学专业毕业之后到广州打工已经两年。11月27号晚，杨子京陪同朋友到广州海珠广场围观了抗议动态清零的群众活动，被广州市越秀区警方盯上，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刑事拘留。据设在海外的人权信息网站维权网披露，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分局的北京街派出所十多名警察和便衣以查水表为由进入杨子京住所，以口头传唤的名义带走杨子京及其电脑、手机等物品。杨子京的母亲高秀胜是单亲妈妈，她星期三12月14号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己一手抚养大了这个唯一的女儿，供她上大学读书。高秀胜表示，杨子京性格比较内向懦弱，但是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深得老师和同学们喜欢。高秀胜告诉美国之音，他是接到女儿的小伙伴电话告知，在杨子京被警察带走之后，匆匆从山西老家赶到广州。高秀胜说，
他参加也不是第一又不是头，只是跟着去了，但是心是好的嘛，也是因为疫情封控的太厉害了，好多人的生计都受到影响了嘛，出发点是好的嘛，可能做法是错误的，但是出发点是好的嘛。现在不是已经因为这个疫情，各地不是现在已经都开始解封了，既然知道自己这个政策是错的了，人家申请说明他们也没有错嘛，对吧？你们现在都开始享受解封带来的方便便利，他现在还在里面是为什么？
高秀胜表示，他和律师在北京街派出所打听情况，要求见杨子京，遭到警方的拒绝。警方不透露任何案情，只给了他一份拘留通知书，而且他了解到杨子京并没有送进看守所拘留，而仍然被拘留在派出所。他说，派出所一名值班警官称，由于疫情原因，杨子京一直被关押在派出所。12月9号，广州一月律师事务所文宇律师代表杨子京家属向越秀区公安分局提交了一份申请书，以情节轻微，很可能不构成犯罪为由，要求给予杨子京取保候审，但是该取保候审申请未获答复。高秀胜星期四对记者表示，他给仍然关押在派出所的杨子京送了两件衣服，仍然不准会见，派出所的人自己都不确定啥时候送杨子京去看守所。这位单亲妈妈呼吁广州当局尽快放人，她说，
呼吁就是我的孩子平安回来，越快越好。将近十天了，杳无音讯。我就是希望这个事儿快过去，我的孩子快平安回来。
据维权网介绍，杨子京也是一位诗人和写作者，追求社会平等。此前一直为残障等社会弱势和边缘群体写作和发声。美国之音还了解到，杨子京被警方关押之后，至少两名他的小伙伴被公安机关传唤，并被威胁不得将相关的情况上网发布。美国之音还了解到，杨子京被警方关押之后，至少两名他的小伙伴被公安机关传唤，并被威胁不得将相关的情况上网发布。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目前知道杨子京和王小雨被刑拘，还有几人被行政拘留15天以下。
您刚刚听到的是年终报道，多名抗议人士因白纸运动被刑拘或传唤，维权律师、义务法援被捕者遭骚扰的第一部分，由鲁阳播报。岁末年初，美国之音推出系列年终报道，欢迎您浏览收听。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2022年底，我们看到推特、亚马逊、Salesforce 和 Snap 等大公司裁员，脸书和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裁员，有多达 13% 的员工被裁。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的报道分析科技公司裁员对未来意味着什么，由宇宙播报。
科技巨头在过去几年稳步增长，他们似乎被看作美国经济的不懈动力。但是到了2022年底，许多科技业巨头尝到了苦头。脸书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裁去了13000名员工，伊隆马斯克裁掉推特的一半员工， Lyft、Redfin 和 Stripe 分别裁员近 15%， 微软公司走了近1000名员工。而在科技业之外，美国的失业率却创下了50年以来的最低点。那么到底是什么影响了科技业呢？这算是正常的行业纠错，还是新冠疫情下的失误？托马斯维克是科技业人才公司罗伯特哈佛科技的经纪人，他说，我们说新冠疫情改变了一切，确实一切都改变了。过去两年，我们看到公司的雇佣人数超过以往，科技也需要大量人才，现在很难找到 IT 人才。许多这类手里拽着钱的科技公司想方设法以很快的速度四处招揽人才。但是范德堡大学助理财经教授乔舒亚怀特说，一些公司对于公司品牌的重塑所需的时间过于自信。他说，
Metaverse is probably a great example everyone's familiar with because, you know, we always thought of Facebook.
元宇宙的一个绝佳的例子是每个人都清楚，我们说的脸书是一家社交媒体公司，它可能蕴含着新的机遇，但是风险很大，没有实现目标。他们总是说人力是最大的财富，但事实上在公司财务上，人力被看作是一笔费用。怀特说，失业或许能够为那些失业者带来新的机遇。他说，学术研究发现，如果你丢了工作，你被请走，你找不到其他的工作，你被迫自己创业，你不会坐着不动，你会开始自己动手做生意。被迫自己创业的人往往很成功。移民律师塔米娜·沃特森说，科技业裁员对移民员工影响特别大。他说，其中许多人打算去其他国家，例如加拿大。加拿大宣布计划招进150万名新移民。沃特森说，我们总是经历人才荒，现在的情况不会有助于改善人才荒，情况只会变得更加糟糕。如果这些人要离开这个国家，他们会去哪里呢？他们会去用红地毯接待他们的国家。维克说，在科技业仍然有机会，但是已经不是那些大公司了。我们现在有1000多万个工作机会，比新冠疫情之前要多。我们仍旧有很高的离职率，也比新冠疫情之前要高。我们仍然维持着较低的失业率。所以这些数字表明，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非常强劲的就业市场。拜登政府寻求推动发展美国的半导体行业，为制造商提供价值500亿美元的新补贴，所以在2023年寻找科技业就业机会的人将会从中受益。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